元宇宙作为人类意识世界的延伸，确实难以简单说清楚，因为意识本身就是一个世纪难题。哲学家大卫·查莫斯提出了意识的难题这个术语。容易的问题看似复杂，实则可以解决，所需要的只不过是指定一种能够执行该功能的机制，而看似简单的意识问题才是难题。意识的难题要求解释我们如何或为什么有感知或现象体验，以及感觉，如颜色和味道是如何获得特征的。斯考特·阿隆森和麦克斯·泰格马克将意识问题分为四个层次。一、简单问题，大脑如何处理信息，智能如何工作。二、相当难问题，什么物理性质能区分有意识系统和无意识系统。三、更难的问题，物理性质如何决定感知。四、真正难的问题，为什么会出现意识。这些问题在过去难以回答，但现在我们能够尝试用一套统一的理论体系来解释这些问题。智能是特殊形式的意识，人类意识或高级智能的形成过程是原意识、意识或认知坎线、智能。智能的作用就是填补物理世界和主观目的之间的空缺，不过填补的方式或路径可以非常多，这些不同的方式或路径就会体现出高低不同的智能水平。如何衡量智能的高低？答案就是，在面对相同的物理环境和不同的主观愿望时，哪种方式或路径更节能、更高效？本底就是物理世界的目的。比如，石球从山顶向下滚，其本来的运动轨迹是没有智能参与的，无意识的，满足了牛顿方程、量子方程，是可以计算出来的。如果我们想改变这个运动轨迹，比如让石球滚到山后，就需要做出一些努力才能实现，比如挖轨道、填坑等。如果我们能找到安点，那么可能只用一点点力就可以达成目的，这就是高智能水平的体现。再比如水车，它是否算是有意识的呢？这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它。我们应该都能认同，水车本身不是物理世界中自然进化形成的产物，而是在人的意识、智能作用下由人类设计并建造出的。一旦水车建造完毕，按照既定目标运转，人类智能的作用在创造水车这件事情上就告一段落。而这个水车又可以看作这个物理世界的一部分，毕竟它已经切切实实地存在于世界上。囊括了水车的物理世界可以作为更新后的本底，人类又可以继续以这个新的物理世界为本底，继续进行意识的物质化工作，让智能产生作用。比如在水车上增加新的工具，以实现更复杂的功能目标。但追根究底，水车依然是人类认知主体意识的物质化结果，是人类意识的投射凝聚。不论怎么定义或贴标签，我们始终可以把元宇宙当作人类世界的一个延伸，这是一个大的方向，而且是我们认为应该实现的方向。这种延伸不单单是物理上的，更应当是意识上的。换言之，人类对于世界的看法，对于世界的反作用，目前只体现在各种器官上，未来很有可能要体现在智能上。只要做到了这一点，原来很多的冲突就能够被消除。当然，我们也反对本质主义，但是我相信人性或者生命性有三个基本的特征：一、有自我肯定需求；二、人际具有可迁移性。我们说的概念是能引起同类共鸣的意识单元，在这里，我用的词汇是认知坎线。它具有可迁移性这一特征。三、有一个虚构的中心，自我， 它通过附着与遂通来保持整体性、独特性，这是人的三个基本特征，也是生命的特征。正是因为有了自我肯定，生命在宇宙中才有了意义。也正因为这一点，地球才得以演化出高级生命，尽管这一点是违反物理规律与宇宙规律的，这可以看作缺陷，所以这一点恰恰是要保留的。当然，我们的未来会有一种结果，如果我们沿着本质主义的思路走，沿着强还原主义、强计算主义的思路走，那么人呈现出的意义是会泯灭的。而恰恰在图灵机范式下，即使人性面临泯灭的危险，它也能让人类回到纯理性状态或完美状态。这里所谓的完美是什么？实际上什么都没有才是完美的，无生命的东西才是天人合一的。从这个意义上看，人或者生命恰恰是反抗秩序，试图建立新秩序的。实际上，虚构未来的确是哲学、科学、艺术正在做的同一件事情，而虚构就是认知砍线。